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，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，最后发起猛攻，大军直抵入云关。这入云关呢，是三关的最后一关，也是最难打的一关。您听这名，这座关城高耸入云，故此得名啊。大有一夫把关，万夫难进之势，都是用巨石垒成的。两面是两座山头，当间一座关城，上面准备的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、强弓、硬弩。因为那两关丢失，有的人跑回来了，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。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，谁领兵来的？王家千岁，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。
又是这个小子，看来白眉不死，本王无有宁日啊。
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，王爷您不必担忧，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，只要把入云关守住，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。微臣不才，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，打退徐良。天德王点头，卿呀，事关重大，你就多辛苦辛苦，随我来。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，在旁边过了一个人，
等一等，等一等。
林玉回头一看，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。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，天天晚上做噩梦。他一想，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，这贼呀，我是干够了，我得脱胎换骨，重做新人。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，大难不死啊！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，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。我呀，还跟这帮贼鬼混呢，我得混到什么时候？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。但是方叔安又一想，我是臭贼出身，顶风臭八百里，谁能要我呀？我得立点功劳啊，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？他拿不定主意，因为方叔安这人呢，主意可不少，能力不大。他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哎，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，这可是关键时刻，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，岂不立下大功一件？将来我到了开封府，我也有个交代。方叔安打定主意，说话之间，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，要命鬼黄忠江、追命鬼黄忠海就商量过了，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。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，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，开封府能要咱吗？咱是臭贼，你别折腾了半天，自己去送死，也立了功了，人家卸了磨再杀驴。方叔南把脑袋一拨了，
你们二位想错了，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？我干老那是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无信不立。他当初许过愿，
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，咱是把兄弟，我能往火坑推你们。法官没鼻子还挺能白活，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。正在这时，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，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，在天王殿议事，他们仨也来了。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，这事可不好办。林玉一则有能耐，二则懂韬略，再守住坚城，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啊，急需要内应，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。他冲着黄龙江黄龙海一使眼色，两人就明白了。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，大帅你等等，我说两句。林玉一看是他，先有三分不高兴，因为他没能力谁都瞧不起他。方爷什么事？哎呀，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，助你一臂之力，我帮着你守关如何？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，你干爹打官，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？你问你这话说的，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，我能不恨他吗？你别看叫干爹，那是吓出毛病来了，实则我恨透他了。这回我想把他抓住，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，叫他管我叫干爹。一句话说的大伙都乐了。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，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镖侠守把入云关，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。林玉这才点头，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。一听啊，外头开了锅了，杀呀冲啊！火光冲天，金鼓震地呀！林玉从马上跳下来，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。来到城头上，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，宋兵非常勇敢。虽然受伤的人很多，但是拼命攻关，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，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，借着火光，林玉看清了，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，正是金背罗汉武身。哟，武身呐、啊！你可够意思，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哈哈，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，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，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，武神你个秃驴，忘恩负义之辈，等我把你抓住，把你下油锅点天灯。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，哈哈大笑啊，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阎王寨完了，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献官投降，服输认罪，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，倘若忠言逆耳，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呸，秃驴少说废话，给我打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呀。林玉提着宝剑 亲自在关城上守卫，给宋军增加了麻烦。武申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，是损兵折将。不但这样，金贝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，鲜血淋漓，脸熏得挺黑。武申倒提大铲败归本队，来到徐良面前：“徐三将军，我对不起你，攻不上去。”
哦，大师傅，你不要着急嘛，这不算个什么，你没有错，全怪我指挥无方。到下面休息，先给伤口上点药，我跟李玉说几句话。
徐良说着，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。您别小瞧这玩意儿，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！不然的话，你知谁放冷箭呢？有他掩护着，徐良可以放心大胆，离着关城近一些。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，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，他站住了，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。
我哪个是李玉？
李玉手是徐良，
气的丑鬼，本帅在此。哦，我说林玉啊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你们现在完了，识时务者乃为重节，你赶紧向光投降吧。我实话对你讲，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阳王寨，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。我可不是吓唬你，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阳王寨里边，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，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阳王寨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后悔可就晚了。能不能听沙先生的话，把关城吓出来？啊！呸！你这满嘴喷粪！来呀，集中弓箭，给我射死他！射死他！
军兵又开弓放箭。正在这时候，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。方叔安一想啊，我也得冒点险呐、啊，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。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。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，他能耐不大，但是方叔安呢，就怕这刀不快，没事就磨，磨的都沾手啊。方叔安紧握小刀，到了李玉的身后：“
你大帅，你到旁边歇一会儿，我替你指挥。”“
去你娘的！你是个饭桶，本帅用得着你吗？有你倒增加麻烦，滚！”“
哎，好，滚！”
爷方叔安一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，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，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想到这儿，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，
对准林玉的肋叉子，哎呀，就是一刀。要是平常啊，他干脆就扎不上。但是林玉呢，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，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，就得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，右肋叉子就冒了尖儿了。咔呀，就这一下，林玉惨叫一声，宝剑落地。
你
那意思闹了半天，你是个叛徒。还没等说出来，黄忠江、黄忠海就窜过来了。
你什么的呢？你就在这扑一刀
把林玉的人头砍下。
楼明回头一看，哎，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？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？
方叔安振臂高呼：“
噔，众位，
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在阎王寨卧底，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，降者免死。
干老，我把李玉宰了，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。
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，扔，从官上扔下来了。您说怪事儿吗？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，就觉着挺亲热，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。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，徐良大喜呀、
哦，方叔安，你小子做的对，赶紧开棺。
干老等等，我这就现成。
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
林玉一死，祈祷兵散，谁还给卖命啊？
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，有的逃走了，有的乖乖投降了。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，徐良等大吼一声，就占据此关。
等徐良一进关呐，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，衣服规整规整，小片刀背好了，领着黄龙江、黄龙海来到徐良面前，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：“
干爹在上，孩儿给爹爹磕头了。”
武山众人呢也不敢乐，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？五十来岁了，硬管年轻人叫爹，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。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，拿这事还当正经事呢。徐良也不好意思乐，赶紧用手相搀：“
哦，方叔安，赶紧请起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
爹呀。”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这话是一点不假。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，近墨者黑，近赤者红，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，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台。我前思后想，当贼我算当够了，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，重做新人。爹，我得跟着您呢，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，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。
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，徐良点了点头，放松啊，好了，一言为定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，包大人一定能收下你。
哎呀爹，您真是我的亲爹，我谢谢您了。
说实话黄龙江、黄龙海也直磕头。徐良问这怎么回事。
爹，我不但一个人，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，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，要命鬼黄龙江、追命鬼黄龙海。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，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，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。
徐良点头，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。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，徐良和贺瑶湖之话，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。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，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，发出信号，这火光楚天，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，咚咚啪啪啪啪，啥呀咕，是一同发起进攻。咱不说徐良，单说残兵败将，败回天王殿，嘴都不好使唤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报王家千岁，各位英雄，可不得了了，大帅阵亡啊！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，脸就变色了。此话怎讲？
他是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，吃里扒外，暗下毒手，把大帅给刺杀了，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。
哎呀！
诸葛亮把脚一跺呀，各位呀，怎么样？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，你们说他有嘴无心，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，结果这都是假的。在了关键时候，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，县官归降，我要抓住他，把他的皮给扒掉。来呀，随我来，抢回入云关。说话间，他率领天父寨主刚到院里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对，
诸亮啊，你别猖狂，到时候了，来来来，你跟我大战300合。哟，飞剑仙仰面一看，正是海外野叟王元。这王元不是当内应吗？这回他来可没空手，就见王元手里抱棵树，拿这玩意儿当兵刃了，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。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，野小子，你下来，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。
来了，
王元飞身行，跳到天井当院，把大树就抡开了。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，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，一扫一大片，谁也上不来。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，更是一筹莫展呢。这王元在这院里就扫开了，扫的不是地，在这扫人，一轮就一大片。这一帮忙不要紧，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。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，不得了啦，宋兵打进来了，天王殿保不住了。朱亮是吆喝不住啊，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。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，怎么办？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，36招走为上计。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，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，钻桌子底下去了，腿都吓软了。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，把黄伦架起来，就见黄伦颜色更变，二位剑客如何是好？王家不必担心，有臣等3寸气在，保你平安无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，我们保你脱险。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，陈东坡架着个拐，手里拿着棋盘开道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奔后山就跑下来了。一边跑着，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客：“四面全是宋兵，你我到哪里投奔？”朱亮一乐呀：“老罗汉，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，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，我没闲着，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。有一条路可通阎王斋的后山，此洞名曰仙人洞，这是我起的名，谁也不知道，你就随我来吧。”哎，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，叫仙人洞，没有洞。这是朱亮瞎起的名，是山呢有一道裂缝，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，
被扁着身子往里蹭，腰有十丈多远，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。从这往下走，能到后山麒麟坡。要到了麒麟坡，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。诸葛亮心想，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，我们就能平安脱险。诸葛亮想到这儿，三个人挤进仙人洞，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，多个黄轮多个累赘呀，这黄轮四肢无力，跟个肉包不一样，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。简短接说，走来走去，眼前亮光一闪，离着出口就不远了。诸葛亮的眼前一亮，暗咬牙关，徐良，好小子，你等着我的，别看我老了，我还得好好活着，留着三寸气在，必报阎王寨之仇。哎，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。简短接说，他们到洞口了，刚往外一探头，没把诸葛亮给吓死。什么原因？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，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，各拉兵刃，就封锁住洞口。为首的一人小个不高，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，一对小黄眼珠，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。陪看谁呀、蒋平。在蒋四爷身后，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，季老季华成，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，众人全在。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。哎呀，这诸葛亮有点纳闷，前者炮打狮子林，全把他们崩死了，怎么都活了呢？其实这事儿不奇怪，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，路遇方叔安，方叔安向他告密说，干爹你快回去，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，您要不回去送信，这帮人保住命了。结果徐良一转身，空一声火起来了，狮子林被炮轰了。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，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，道院里就喊上了，众位别睡了，快点起来吧，你们大祸就在眼前。这一喊把众人全吵吵起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院里看个究竟。梅良祖往院里一看，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，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，大奔的头翘下巴，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，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，往那一站，把手一搭了，好像猿猴。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，哎呦，老伙计，原来是你。